大家好，欢迎来到时局中环，我是林思明。
4月27日，大陆演员片酬已经跌到低点的词条呢登上了微博的热搜。低点是什么概念呢？据爆料的平台说，都不是打半价那么简单，片酬直接变成三折。就是一个演员巅峰时候片酬是1000万的话，现在只拿到300万。咁仲唔算，因为300万你都攞唔到。2026年嘅第一季度，大陆几个大头嘅影视平台一共制作咗28部影视剧集，咁少数量点分俾咁多演员啊？可想而知，失业嘅人有几多啦？就连旧年仲炙手可热嘅丁禹兮，今年都冇咁火爆啦。嗱，我哋嚟算一下账。不是帮明星喊穷，而是问一个更深的问题，是哪个将中国整个影视圈逼到这一步的呢？最近一则爆料在中国娱乐圈静静地流传，说是某位在某大平台有深度合作的艺人想跳槽去另一个平台接戏，结果他连第二男主角的位都拿不到。这个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平台之间的壁垒已经严密到好交关了。你是我的人，你就不要想着去其他地方。这个只是一个开头，更加震撼的是几组数字。一线男星40岁到50岁片酬跌到巅峰时期的三折。一位有名有姓有口碑有票房的男星，今年的市场价只剩下自己最高峰时期的1/3。还有一位90后男星被剧组退货足足4次。退货即是接了又被退了回去，项目弯了。而真正的数字更加是触目惊心，因为实际上接触但是未能够过关的项目远远不止4个。这个四啊，只不过是退货成功的数字。更多的呢都未到退货那一步就已经消失了。影视行业正被一只黑手慢慢碾死。今年以来，中国影视圈有一个公开的秘密，关机数量大幅下滑，市面上在拍的戏明显变少了，剧组的用人量明显缩减。原因是什么呢？有人说是经济不好，广告商收紧预算，平台广告收入下滑，当然就不够胆贸然投钱拍戏了。有人说呢，是观众变了，不好呃了，流量明星带动不到收视率，平台不够胆赌，这些呢都有道理。不过呢还漏了最关键的一条，那就是审批了。卡得越来越紧，一部剧从立项到开机需要过的关卡越来越多，门槛越来越高，送审的剧本被拒的比例越来越大。一名业内人士透露，现在平台对开机这件事是空前谨慎的态度。他说，你以为平台不想拍吗？不是不想，是不敢啊。一个项目投入去，可能拍到一半就被叫停。一个项目审批通过，可能播出之前呢又被下架。这一种不确定性令到整个行业都陷入一种集体性的恐惧。我们就来讲下那个第二男主角都不被接受的故事的背后了。在大陆呢，影视平台基本上是三家独大，爱奇艺、优酷、腾讯视频。这三家不单只是播放的平台，他们是内容的生死裁判。他们决定哪个演员可以接哪家的戏，决定哪个导演、哪个制片公司可以拿到项目。他们甚至在合约里面明确要求，同我们深度合作的艺人不可以随意出现在竞争对手的头部项目里面。这个就是那个爆料的真相。不是那位演员能力不够，是他签了某个平台的深度合作协议之后，就将自己的职业选择权半卖了给那一家平台。那偏偏呢，平台今年自己的开机数量也都在缩减，合作艺人的机会就好像被困在一个越缩越窄的笼里边一样。 咁另一边呢，监管嘅手就越伸越长。中国大陆近年对娱乐圈嘅整顿系有目共睹嘅，饭圈文化打压、偷税艺人禁播、劣迹艺人黑名单、不良人设、历史问题、政治唔正确，任何一条竹线都能够令一个演员嘅职业生涯喺一夜之间归零。喺呢种高风险嘅环境底下，剧组喺选角色嘅时候，第一个问嘅唔系佢演技好唔好，而系佢有冇政治风险啊？演技反而成咗次要条件。有网友就评论话啦，而家拍戏最重要嘅条件系政治上干净，其次系平台资源，演技排喺第三。呢句话呢系讽刺，当然亦都系现实。再讲下一个另外嘅具体个案。去年人气男星丁如系是中国影视圈的顶流之一，剧红人红，商务稳上门，粉丝狂热，数据亮眼。今年呢，报道明确话今年就没那么火爆了。那么短短一年发生了什么？没有丑闻，没有劣迹，没有政治问题。那么就是呢，市场冷了。他的处境代表了一整个世代的演员。90后刚刚上位以为可以接棒的那一批人，正在遭遇一场他们估不到的市场萎缩。而导致这种萎缩还有另外一个新的变数加入，那就是 AI 演员了。网友的评论里面呢，可以说是一针见血。现在影视寒冬还有 AI 演员了，以后演员片酬只会越来越低。不过这个对顶部演员没有太大影响，再低亦都比普通人高得多，成世都赚不到这么多。这一句说话听落都几幸灾乐祸的，但是背后有一个残酷的真实。 AI 技术的出现正到令整个演员行业的议价能力持续下滑，今日是配角被 AI 替代，那听日呢，中小成本的项目是否干脆就用 AI 演员，一个先都不用分给真人？这个不是科幻，而是已经在发生的事。中国影视圈的寒冬不是一个行业的问题，它是一面照妖镜，照出了一个靠监管、靠审批、靠政治正确来决定谁可以拍戏、谁能够播出的体制，照出了一个靠平台垄断、靠流量资本来决定谁可以出头、谁被边缘化的市场，照出了一个在经济下行压力底下广告主退场、观众消费降级、平台收紧投资的恶性循环。在这样的一个制度里面，演员不够胆有个性，因为个性可能带来政治风险。制片人不够胆有创意，因为这样可能带来审批风险。平台不够胆大胆投资，因为投资可能带来亏损的风险。所有人都在防范风险，最终的结果就是没有人够胆做好的内容，只是够胆做安全的内容。安全的内容呢，通常都是最无聊的内容，当然也都留不住观众了。观众流失，广告收入下滑，平台更加不够胆投钱，这样一个循环不需要任何外力推动，会自己将自己搞死。有网友说，演员片酬跌到低点，再低都比普通人高几十倍，吓咩啫？如果只是说一线影星，那这个评论没什么问题。普通老百姓月薪3000，当然不会同情月薪3000万的人少了2000万啦。不过不要忘记，跟着这些一线演员一起受苦的还有幕后的所有人。灯光师、场务、化妆师、服装师、茄喱啡，他们没有片酬跌到三折的问题。他们面对的问题是根本没有剧组可以入，这才是这一场寒冬最冰冷的地方。明星的眼泪流的是少赚那几千万，那在剧组里面做茄喱啡的人连流眼泪的资格都没有，他们连剧组的门都入不去。一个行业的寒冬从来不是只是令顶端的人变动， 它令到整条食物链都被冻住。跟着下来，我们关注一下另一则发生在深圳离谱的事。4月14日，在被称为控烟令最严的城市深圳，发生一宗饮料灭烟冲突事件。一名女子在公交站劝了一个男子不要吃烟，无结果。咁争执当中，用手中的饮料将对方手里边的烟淋熄了。咁呢名男子就执起饮料樽掟落佢嗰度。报警之后，警方要求呢名女子喺派出所除晒衫嚟检查，并且长时间限制佢去厕所。呢单事件随即引发网络嘅广泛关注，警方行为嘅合法性备受质疑。综合六媒报道，24日下昼5:20左右，王女士喺光明区同仁路公交站等车嘅时候，因为不满意男子陈某在禁烟区域食烟，双方于是发生口角。王女士说，我一开始说可不可以不要吃啊，我几难过啊。她说这里没有禁烟标志，不是公共场所，拒绝灭烟。我说呢，超过两个人就已经是公共场所了。争执的时候，她用手中的饮料将这名男子的烟淋熄了，饮料樽跌在地下。这名男子执起饮料樽掟向他，个樽没有掟中，但樽里面的饮料就泼在他和他朋友身上。王女士报警，双方被带到距离事发地点最近的玉堂派出所做笔录。王女士在警方的陪同底下查看了事发现场的录像，查询深圳经济特区控制吸烟条例，确认了公共交通工具室外站台和等候队伍所在区域是控烟区域。不过警方说，违反控烟的行为可以在米食啦、小程序投诉和举报。王女士今次的行为涉嫌侮辱他人。王女士就认为自己的行为不应该被视为侮辱他人，因为她只是为了将烟淋熄，没有想要攻击她。另外，根据王女士在社交平台的控诉，警方不单止反指控她涉嫌侮辱他人，还要求她在派出所除衫检查。她被要求除晒身上所有的衣物手身，连底裤都要除埋，摘低1200度近视眼镜，导致她视线模糊，长时间限制去厕所，并且导致她失禁。警方最终以不和解则拘留5日施压，令到她在精神崩溃状态下签署和解书，才得以离开派出所。调解当中，吸烟的男子向她道歉，话已经认识到公交站台亦是控烟场所。裸检羞辱的消息引发全网的愤怒。网友表示，本来是件小事，但是派出所的操作很迷，热度超过了案件本身。为什么要裸检？执法者合不合法的？哪条法律规定？是不是报案都要裸检？确实现在争议已经不是什么抽烟男子了，是跟警方之前为什么要裸检是不是合理。裸检仅限涉毒、涉爆、涉嫌体内藏毒、藏违禁品、重大暴力犯罪嫌犯。深圳警方以羞辱为目的对报警人进行违规裸检，难以想象这个是一座超一线城市的政府机关所做的行为。官方自上而下进行纵容包庇，司法局的执法监督效果几乎是零啊！就连中共官媒《环球时报》的前主编胡锡进亦都表示，深圳警方有必要对是否真的对这名女士做了她所声称的检查，以及这种检查的法律依据是什么做出说明。在舆论压力底下，深圳光明区4月25日晚发布联合调查组通报说，29岁王姓女子和33岁陈姓男子因为制止吸烟行为发生争执属实。警方据报后，按规定由女性工作人员在独立封闭区域内对王姓女子进行检查。后来两个人在事发当晚自愿达成和解。男子违反控烟条例，以责令改正，并处以行政罚款。大家觉得这个通报的真实性有多少呢？ 中国电动车产业在电动化和智能化两个维度同时提速，行业焦点逐渐从价格竞争延伸到产品更新的速度。车企蔚来创始人李斌近日表示，车企面对换代恶性竞争，别无选择，每次新车切换都充满矛盾。但是市场竞争不允许车企升价，只能够在拓展新市场和维护老用户利益之间做出艰难平衡。据华夏时报报道，2025年中国大陆车企集中推出超过300款新车，进入2026年节奏反而加快。仅是三月一个月内就有80几场新车或者技术发布。汽车行业分析师王志分析，电动车行业将汽车从耐用品造成了快消品的逻辑。但问题的根源不在于某一家企业，而在于整个行业还未找到一种既能够跟上技术换代又不过度透支用户信任的健康节奏。新车发布加速，对老车主来讲，短周期改款带来的价值重估、车辆保值率下滑、原有权益受损，潜在消费者的决策周期则被不断拉长，观望情绪亦都上升。对于汽车企业来讲，要面对快速换代需要付出的高额成本。数据显示，2025年大头新势力企业全年研发费用率普遍在 10% 至 13% 之间。蔚来全年的研发费用占营收比重由上一年的 19.83% 改善至 12.12%。理想汽车全年研发投入占比约是 10.1%。小鹏汽车全年研发费用94.9亿人民币。营收767.2亿，研发费用率大约是 12.4%。另一方面，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25年中国汽车行业利润率已经降至 4.1%， 创下近10年以来的最低水平。进入到2026年，前两个月利润率进一步下探至 2.9%， 显示全行业盈利空间持续收窄。电动车企快速推出新车，提高了成本。电动车开发的节奏被压缩至一年左右，甚至是更短，意味着汽车企业不单只要持续投入三电系统、智能驾驶、座舱等核心技术，还要在短时间内完成多轮的产品换代，研发资源被不断分散到多个项目上，难以形成集中的突破，还需要承担产能调整、人员培训等额外的成本。换代的内耗亦都磨损了中国消费者的信心。譬如极氪001车款在一年多的时间内连续三次改款，2023年1月发布2023款，到24年2月上市2024款的时候，起售价就从30万元降至26万9千元，同时还对车款进行升级，加量降价的密集操作，导致早期买车的人他们手中的车型快速贬值，令到消费者对汽车企业的信任度持续降低，不少的消费者从品牌粉丝变成韭菜，直接导致旗舰车款极氪001销量从月销过万跌至2000几部。
好多谢大家收看今天的时局中环，我是林思明，我们下次见。